造家居环境，装点内外空间，提升居住品质，实现梦想生活。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装修节目，我爱我家。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我爱我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那我们这个节目的嘉宾是我们湾区著名的 General Contractor Jack Chen 陈老师。我们陈老师现在因为建房非常的忙，所以每个月呢做客一次我们的节目。希望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有任何居家的问题啊，别错过了我们今天这个难得的机会。一会儿呢，我们的热线电话会为您打开着888-275-1628。接下来我们有请 Jack Chen 陈老师。陈老师您好，欢迎您。
谢谢唐老师你好，听众们大家好。
陈老师，我记得上次在节目上啊，请您是给大家讲刷粉刷油漆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当然也有我们听众在节目当中提一些具体的问题，所以油漆问题应该是还有的在讲。我想能不能在今天的节目上一会儿请您再继续给大家讲讲。那在这之前的话呢，想代表大家问您一点，就是房地产建房市场的一个比较 general 的一些问题啊。因为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可能陈老师如果您也在线上等候的话，听到我们的今天报的新闻啊，讲的湾区的房地产市场好像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缓和的一个时间，经历了那么多年的涨。那么我的问题是，现在你看房价依然那么高，然后物料人工什么东西都那么高，那如果买房的人少了，那房价假如说要走低的话，那大家因为以前我知道我们有一些湾区的我们听众啊投资人会去买房子，然后再转卖，或者是把它装修翻新然后再卖。那么如果现在目前的市场情况下再这样做，在您看来还，我们问的直白一点，还有利可图吗？
这个利还是有的，主要就是看你选的地区哈，那么房子的价格还有你自己的那个本钱的情况怎么样。因为你若要贷款这种高利贷去借着钱来然后做这种 flip 的话，你的压力就会非常非常大。因为这个呀，假使说时间一拖，那么利率又高，那么一下卖不出去，拖两三个月，那么就会很辛苦，就会很辛苦。但是这个因为进来的人还是不断的进来啊，那么进来了以后，有过了几年之后是口袋里面就比较满了，那他就要一定会用出去。所以这个房价还是会持久的，要维持这样子强劲啊，这是不容置疑的。实在是这个地太难找，房子太难找啊。那么所以还是有一些利可图，但是有的时候不是这么方便。但是你资本雄厚你当然比较不怕，若是呀勉强做的话那可能不如你当年的想象那样，是这样。
那陈老师，像您对就是 construction 这一块是非常熟悉的，以您最近的了解，市场上比如说物料费啊还有人工费啊这些的上涨，比如说和一两年前吧，这个上涨的幅度和疫情前哈，大概能上涨多少呢？
它各样的材料不一样。不一样，比方说钢铁啦这一部分的话，不是涨了好几倍了，那不得了。那么主要是中国大陆本身的钢铁需求量也受到产量的影响，然后外运有影响，船企影响，所以钢铁是最升的最多啊。那么木料比较在原地本地出产，那么但是这个也是涨了不少，但是已经回降了，已经回降，不那么疯狂了。 但是这个对木料的方面的话，大部分大致讲的话，30%-40%有涨上去，那么有时候还不止这些啊。那么但是电料的话，涨得非常的多，哎，电线非常多，主要是铜的关系，那么许多产地的那个铜出不来，哎，所以这个电线的价格掉得很高很高，那简直是疯狂。那么在电工方面的话，成本就升了许多啊。水泥部分还算平稳，差不多只涨了20%左右，哎，那么水泥本身没有涨多少，但是就是说你要买这个现成倒浆的东西的话，它混的这个沙土啦、人工啦，加在一起，它的这个每一个压的这个价格就上了超过20%呀。那么其他的drywall 也升得很厉害，干粉板升得很高，它里面推平的高啦，compound 啦，那些东西texture 啊，都升得蛮高的，升的幅度的话，差不多都有到40%左右。所以这个都是蛮重的一件事情，所以现在做 drywall 也是非常的贵。那么油漆的部分还好，稍微涨，涨不过10%，哎，那么油漆部分本地的，所以还可以呀。那么呀，大致情况是这么样一个情况。哎，
人工呢，陈老师大概比例会涨多少？
是这样，人工的话，稍微会有一点浮动啊，稍微的浮动。这个其实最可怜的就是工人的工资，因为这个物价指数一直高，你看生活指数一直高，食物啦、汽油啦都很高，但是人工大家不太敢升啊，一升的话，这个就业的情形，这个老板就要考虑很多问题。所以一般大家都被压制在那里，嗨，那么但是求高求涨啊，那么仍然是一个趋向，哎嗨，那么多了10%是至少是有的，各边都要调整，因为汽油工人开车来啦等等的，那个汽油钱省得太厉害，汽油费太高，哎呀，所以人工是。会，但是市场上面就会叫很高，但是老板其实给付的人工并没有升这么高，这样。
好的，谢谢陈老师给我们大家对建材这样的一个市场上做了一个总体的一个回顾啊，算是给我们大家。那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有想盖房子啊，或者是家建呐、ADU 啊，或者是家里的电器安装维修等等吧，大事小情有任何的问题，我们都欢迎您在节目期间拨打我们的热线啊，888-275-1628。那陈老师，针对咱们只能说上次节目哈，上个月讲的油漆的问题，您还有没有觉得general 要给大家再讲一讲的？
呀，油漆的这虽然是个简单的东西，但是它学问。那个水是蛮深的，哎，那么呀，前些日子我一个出租的房子，叫了工人去油漆，结果油完以后，我过去以后，那里的租客就 complain， 就怎么样？他说我这炉台后面的这个墙啊，我用完之后就用这个水清洁一喷一下，结果一擦，哎，这个油漆还带着一些油，黏黏的油下来了。哎，是怎么回事啊？怎么问？我说，哎呀呀，我说你原来的那个烧菜的油啊，堆到墙上去了。然后我这个工人呢，哎呀，就马马虎虎啊，就把这个300+ 的漆就往上抹了。哎，结果这个油啊会渗出来。结果你一擦的时候，就把里面的那个油给擦出来了啊。我说我叫工人再来拿SCP 来。好好洗一下，把油给洗掉，洗完以后呢，还后面再打一层 primer， 啊，等它合适了以后再把油漆上去。我说这样子的话，等干了以后，你就应该不会再有这个现象了，哎，所以说谁都会做这个事情，哎，但处理的状况不对，那么产生的困扰 是相当相当大的，哎呀，那么所以观众朋友们，你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油漆哈，你吸沙油漆都要看你这个原来的底面怎么样，一定要把它弄粗糙，或者是把它洗干净啊，要打磨啊，要处理一下，哎，那么然后若是以前是 Sunlight Glass 的，你现在做任何的处理的时候，你可能都得上一次这个 primer 啊 ，primer 呀、yeah。其实 primer 也有好多种，哎，有一种 primer 是PVA 叫 PVA， 是专门给新的 drywall 用的，哎，你千万不要用那种啊，你要用那个 universal 的或 all kinds， 哎，你就是说稍微贵个四五块钱。但是它能够使你跟这个结合啊比较良好，它可以用在木头上，它可以用在墙上呀，旧墙也可以，哎，新墙也都可以哈，所以观众朋友们在处理油漆的时候自己得非常的谨慎，知道你在做什么。
好的，感谢陈老师啊，那我们需要休息一下。热线电话呢，现在为听众朋友打开着，欢迎听众朋友，您有家居的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装修节目，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 General Contractor Jack Chen 陈老师。陈老师可以帮助大家解答很多居家的问题，盖房子、修房子、家电维修、安装，方方面面啊。大家有居家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那陈老师，我这边有一个问题哈，是关于油漆的，想近水楼台问您一下。是关于家具的。我发现啊，有一些就是买的餐桌啊，我不知道它那个上面刷的是什么样的油漆。它那个问题是，就是比如说你可能一杯热茶或者是什么样的热的东西放在上面啊，它就会留一个痕迹。这个让我非常的惊讶。甚至我还遇到过一个桌子，我用水来清洗，水泼上去之后，那个桌子就花了，有的地方就变白，然后很奇怪的是它还有的时候还会变回来一点，但是还是会留下痕迹。我不知道这是油漆的问题，还是时间太久了，还是怎么样，然后要怎么样来翻新这个桌子呢？
那么一般要是谈到桌子的话，那是一种比较专业一点的做法哈。那您提过的这个东西大部分都是一种叫 stain， 就是上色的东西啊，那么有颜色的东西上在木头上，让木头吸进去，哎，然后呢这上以后它打磨，然后它要做防水啊油漆，那么然后再亮光漆几层这样上去，哎，那么这随着年日都过去了以后，这个上面的保护层逐渐的被薄了，消失了，哎，所以呢有的时候你水上去的时候呢，它会直接到上到一下就渗到它原木里面去，所有的木头都是会吸水的，哎，除非它有保护啊。那么所以就是显然就是说这个水上去的时候啊，这原来东西已经需要保养的，哎，那么像这样子的东西的话，就是看您愿意怎么样哈。那么仍然保持这种 stain 的这种木色的东西的话，那你呢就是要想办法要打磨它，打磨完了以后呢，你要上那种water repelling 的油漆哈，防水漆，能够上防水漆上的内层，然后再来上外面的 varnish 啊，那么它也是会挡水的，哎，那它那个 varnish 要保持它的厚度，哎，那么不这么快被磨掉哈，这样会好一些，会好一些。
好的，谢谢陈老师的解答哦。原来是它有那种 有一种就变花了，是因为它的木材本身吸进去水了，这个就明白了。所以就是等于是你要把它打磨掉，要再重新给它做防水，是这个意思哈？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好的，好，那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啊，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有没有关于您在房间要粉刷呀，或者是无论是屋里面的家具，还是内墙，还是你房子外面的外墙，还有任何地方哈，你想需要做油漆工作的，有遇到各种问题，当然也包括其他的问题，我们都欢迎您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那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没有电话上来的话，陈老师在我们电话上来之前，您刚才讲到水泥哈，我能不能请您给大家讲一讲目前市场上的水泥，就是对于不经常施工的人来说，比如说有一天我偶尔我看一个视频，发现竟然有一种不用和水的水泥，这个就完全超出了我原来的一些经验啊。它就是它比如说它做个 post 打一个桩子，然后它就倒上一些水泥粉，然后浇点水就完事儿了，好像这样子就不用说你灌注那种流动的水泥，然后等着它再凝固。那对我就发现哦，还有这样的事儿。所以陈老师可不可以给大家也讲一讲，就是这种材料的现在的一些更新和他们的一些应用。
yeah, post concrete 是一种比较低档次的哈，因为我们一般的水泥它有标号哈，那么2000磅、2500磅、3000磅、3500磅、4000磅啊，那这一种就是它在结合以后合适的调和好以后，那个 concrete 它忍耐的那个压力啊 compression 啊，我们用来做 foundation 啦或怎么样，我们很注意这个哈，柱子是很注意这个，因为水泥主要是这个当然是主要是承重啊，还有 bending 啊，当梁是指它做 bending 哈、啊。那您所做的那所谓的 post concrete 那是种比较水泥标比较低的一种的 post， 因为我们做 fence 了，主要的柱子呢，它下面就是有一点固定，有点咬住就可以了哈、啊，所以它是把这个为了快速起见，让你这柱子矫正差不多了以后，它的先把post concrete 的粉就倒进去，之后呢上面就拿水倒在上面，所以它还是需要水的，没有水这个水泥就没有办法结合啊，里面的分子啊水泥跟砂石都没有办法结合的，所以一定要有水，越多越好啊。然后的话再拿个铁棍或者怎么样把里面戳开搅开让水渗下去啊，那么过一下这个它就硬了，它就硬了，然后再调这个柱子正。一般我们是这么个造这个 fence 的那个底foundation 是这样子来造的呀。那么我们在外面买的话就是这种60磅或一包或者是80磅一包的就是水泥啊水泥，它已经把这个就基本上就是什么的，我们称之为一二三混凝土了哈、啊。那么一就是那个 cement 啊，纯水泥啊，这个二沙子、啊，沙子就是把这个结合里面的缝隙填满的啊。三就是那个石头碎石，小碎石哈、啊。那么它把小碎石结合起来，那变成一个大块的硬的啊，那么就是水泥哈。啊，那么foundation 基本上都需要差不多2500磅啊，这么一个压力，什么压力？到3000磅要求的话，它那就需要 special inspection 了啊，那个要有 engineer 来取样来测3000磅啊，那种高的那种墙啊，灌浆那需要3000磅水泥啊，那还有更快的这样，所以一般都是这么一个情形，好吧？Yeah,
好的，
所以现在价钱没有多少。
好，谢谢陈老师的解答啊。那我们听众朋友，您有 任何关于建筑啊或者是装修的问题，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现在有一位江先生等在线上啊，让您等了，江先生，请讲您的问题。
你好，这陈老师，有句梦事想跟你咨询一下哈。我有这么房子呢，就是铝合金窗旧了嘛，换窗。当时呢也申请这个 CT 检查，窗都做好了，都安上了，就是外大包边的窗都安好了以后啊，用 CT 来检查。但他检查以后，他说你这窗太高了，应该离地面四尺，就48嘛，太高了，需要改，或者是重新做窗，或者改。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你说有什么办法？按照他的思路走，还是说我们跟他讲一讲？你看这个钱呢也花了一大笔，都改好了，什么也改好了，能不能不按照新的标准来实行？
好的，那感谢我们这位江先生的提问啊，这可能是大家在建房当中常出现的一种问题。我们到了休息时间了，请您稍微 hold 一下电话啊，我们广告过后呢，请嘉宾解答您的问题。
希望之声经典家居装修节目，我爱我家。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我爱我家，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 General Contractor Jack Chen 陈老师，热线电话为您打开着888-275-1628 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拨打热线。那接下来陈老师请您回答一下刚才江先生的这个问题好吗？
这主要是这样哈，房间就是对外面的这个窗哈，那么它底边啊下面这个高度不能高过43寸，最好42寸，保守一点啊。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为了消防员的进出，那么消防人员呢，如果房子着火怎么样，他要进出，他把你帮一下窗子打破掉或者是弄掉，然后他人要进出，你太高了他进不来，然后他救人的时候人也拉不出来，所以他要求42寸 maximum 42寸，那么你跑到44寸，他就不给你过了。很多旧的 apartment 或者说 house 他造的时候啊，他多了一点点，他会到46寸啊，45寸，甚至到48寸的高度呀，那是以前的情况。那么他在 remodel 的时候，那么他都会被要求往外那个窗户它要低于42寸，这个是一个所有的 contractor 都必须要知道的事情啊。那么我不晓得您请的是有没有 license 的这个 contractor 啊。那么如果您犯到这个情况的话，这个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你必须把你的这个墙切短啊，这个窗户呢，那么要变。要加大尺寸，要加长或者是下降，它的单扇的开始要必须有5.7的平方尺，因为这个消防员要进出，他背上背的那个氧气筒，很大很高，所以他有一定的空间，他要进出的，所以这窗户不能太扁啊，那么呀。所以这件事情好像没得商量了啊，就必须要照着那样子做，很麻烦很费钱。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解答啊，看来这个就没有什么选项了是吧陈老师。那刚才您讲的要么把窗户加大，要么把窗户下移，听起来好像窗户下移是一个比较低成本的一个操作方法，对不对呀？
但至少窗户不要再买了，但是他整个已经做好的这一部分，他如果是 new construction 做的话，他功夫就大了，他48个要重新打掉，那么下面的切掉6寸，然后重新做 framing， 48个要打掉，然后再往下掉，他 retrofit 的话，那么他也可以，那么三边不要动，把下面切6寸，然后再 order 一个 retrofit。要多花800块钱呀，来做这个窗，是蛮麻烦的，对，但是没有办法，
okay.
不然你不能 comply the ordinances。
好的，那感谢陈老师给予进一步的解答啊。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陈老师，针对油漆这样的一个咱们的一个 topic， 您看看还有一些什么您觉得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和提醒的呢？
哦，这个呀，油漆很多东西是可以那个谈的哈。那么呀，就是基本的东西，木头大部分你要用3面glass。因为木头的东西出来的话，你手会摸到，它要求平滑，所以要用3面glass。墙尽量用 flat 啊，因为墙上若有反光的话，它上面的这个情况都看得很清楚啊。那么一般我们家里面都是有 texture 的啊，所以大家尽量用这个，除非浴室哈、厨房，你用3面glass 啊，不然你就用 flat。但是你也可以用low sheen 或者是 eggshell 这种情形，就是你可以擦洗哈、那么呀，但是尽量不要在有很厉害反光的地方来用啊，厉害反光的地方还是用 flat， 这样子不会显出这个整个墙上的情况，好不好 ？Ceiling 都用 flat， 好吧？这个是我们油漆的一些选择呀。室外漆的是用室外的。用室外的 primer， 用室外的油漆，这个用 flat 的，用low sheen 的，用3面glass 的，随个人的喜欢。
好的，感谢陈老师给大家的一个总结啊。那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一下子又想起来有什么样的问题，那我们就等到下一次节目了，只能哈再跟我们的陈老师请教。那陈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不会，谢谢。